战争信号强烈，日本军舰驶过敏感的台湾海峡。中共前反恐专员是贪腐案，评论话卷入权力斗争。美国 F-35 战斗机携带针对中共的特殊导弹。越南新领导人苏林访问美国会晤拜登。共同呼吁下，首富高危，网红消失。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儿，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26号礼拜四，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战争的气氛越加浓厚，北京时间9月25号当日，中共和日本相继采取行动。据新海峡时报报道，北京时间9月25号，日本东京公共广播公司和其他当地的媒体说，一艘日本军舰首次驶过敏感的台湾海峡，以维护其航行自由。在同一日，中共国防部声明说，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于9月25号8点44分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带训练模拟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分析认为此举加剧了该地区的紧张局势。报道说，日本军舰驶过台湾海峡，这个是二战以来首次，而美国和欧洲海军近年来亦进行了类似的航行。北京声称，对将台湾岛和中国大陆分隔开来的水域拥有管辖权，但美国和很多其他国家以航行自由为由，认为这种航行是正常的。而在9月24号，中华民国总统赖清德在演讲里面说，他身为总统的使命是要捍卫国家主权，绝不容许外来势力侵略并吞。他要向人民承诺，台湾绝对不可能签和平协议，因为和平要靠实力，而不是只是靠一张纸。全社会防卫韧性委员会预定礼拜四举行第一场正式会议，主题聚焦民间力量的训练和运用、战略物资盘整配送、能源即关键基础设施的维护、社会医疗以及避难设施整备，以及资讯通讯、运输及金融网络安全等。这篇加强民防的演讲更显示了战争的脚步声越来越近。中共海军近期频繁派遣船只前往日本领海附近的海域，中共的辽宁号航空母舰甚至一度驶入日本领海外侧的轮接区，对日本造成庞大的压力。在这个同时，中共和俄罗斯亦透过海上联合巡航活动对日本进行挑衅。根据路透社和日本共同社的报道，中共辽宁号航空母舰于18号清晨在两艘导弹驱逐舰的陪同下，于日本冲绳县和那国岛西表岛之间航行，并一度驶入日本领海外侧的轮接区。报道说，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沿海国家可以将领海范围外一定距离的海域划为轮接区，保留对该区域的海关、财政、移民和卫生领域的管制权，并得以对这些领域的违法行为进行惩戒。如果外国军舰驶入某国的轮接区海域之后，该国有权采取必要措施，防止领海内出现任何违法行为。报道指出，在辽宁号航空母舰驶入轮接区之后，日本政府发表公开声明，强调完全不能够接受类似事件的发生，并对中国政府提出抗议。报道说，这个亦是中共航空母舰首次直接驶入日本轮接区。截至8月31号为止， 中共海军的测量船在过去一年的时间里面十次驶经日本领海海域，如果再加上中共潜艇或情报搜集船的话，日本领海附近在短短一年内总计出现13次中共海军相关的船只。另外，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亦于23号发布通报话，中俄两国在举办第五次海上联合巡演的过程中，一共有9艘军舰通过俄罗斯和日本北海道之间的中谷海峡驶向太平洋。对此，日本海上自卫队和航空自卫队分别派出3艘军舰和1架军机，对中俄联合舰队进行监视并搜集资料。日本防卫省亦发布声明说，一架俄国军机于23号下午入侵日本领空，日本航空自卫队亦紧急派遣战机升空，并首次透过发射热诱弹的方式驱逐入侵领空的外国军机。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中基将军在接受大纪元访问的时候认为，中共海军船舰多次接近日本领海，就是试图以展现军力的方式对日本政府进行施压，并进一步牵制日本对台湾的支持。台湾国防战略与资源所所长苏子云在接受访问的时候表示，日本和盟友之间不断提高军事合作等级，亦可能是迫使中共在军事方面对日本采取示威行动的原因之一。成功大学政治系教授黄宏仁亦发表观点认为，目前中共试图将俄罗斯的势力引入东北亚地区，让俄罗斯能够在未来朝鲜半岛或台海发生冲突的时候，与中共协力共同对抗美国、日本、美国、南韩、美国、菲律宾或美国、台湾的军队，分担中共军队面临的压力。外界分析说，这个是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时刻。自二战结束以来，日本首次派遣军舰通过中共声称拥有主权的台湾海峡，此举无疑显示出日本对区域局势的关切，亦反映了日本对中共日益强硬态度的不满。这种行动势必引发更大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特别是在台海地区。中共公安部前反恐专员刘跃进案涉事通报发布，引发外界关注。中共官方话，刘跃进涉嫌私自流传泄密文件、受贿等问题，已经被移交起诉。大纪元25号报道话，刘跃进在江派大员孟建柱同郭声琨掌握政法系统的时候，获得重任，并被捧成中共所谓的英雄模范，现在因为贪污罪落马，反映出中共宣传的荒谬。9月24号，中共最高检察官网发布消息说，中共13届全国政协委员、副部级官员刘跃进涉嫌受贿一案，移交检方审查起诉，目前遭到逮捕。今年3月18号，刘跃进在卸任公安部反恐专员4年之后被查。9月中旬，当局公布他的罪名，包括所谓的对党不忠诚、不老实、对抗审查和私自流传泄密文件、执法犯法、将公权力当作获取私利的工具、大搞权钱交易和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等等。刘跃进在2001年进入公安部，曾经先后被孟建柱和郭声琨接力提拔，曾经担任过武警学院副院长、公安部禁毒局局长等职务。2015年12月，刘跃进成为中共政府公安部的首任反恐专员。其中，刘跃进被控私自流传泄密文件，引发外界猜想。这个被认为是可能涉及私藏高官证据的暗示。 台湾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陈世文话俾大纪元听，呢、这个可能代表刘跃进卷入中共内部嘅权力斗争。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副研究员龚长生认为，刘跃进如果流传机密文件，可能是为了出事的时候自保，但由于公文内容还不知道，而家好难判断他的动机。中共的体制问题就已经预设了高官持续腐败的空间，管制权力越大的部门集体腐败的可能性亦越高，不贪污腐败的官员难以在中共的体系当中喘升。9月25号消息，美国军方近日分享了一张相片，首次显示一架 F-35 战斗机携带和中国作战时可能需要的隐形远程反导导弹，此举对印太地区发出明显信号。商业内幕报道指出，美国先进的第五代隐形战斗机首次配备 AGM-158C 导弹出现，反映出美军对反舰能力的日益重视。这种设施被业界认为是针对中共海军舰艇和航空母舰的威慑打击工具。据悉，多种先进美军武器出现在美国智库的台海兵棋推演中，以反映在中共进攻的情况下，美军对中共航空母舰和海军舰队的打击能力。美军方面证实，一架 F-35 闪电2战斗机在这个月较早的时候，从马里兰州帕图森特河海军航空站起飞，当时携带两枚 AGM-158C 远程反舰导弹。之前这种导弹可以从空军 B-1 轰炸机和海军 FA-18 超级大黄蜂等飞机上发射，目前看来同样是为 F-35 战斗机准备。五角大楼指出，作为持续整合工作的一部分， F-35 的测试团队用了两日的试飞，以评估装载这种导弹的时候的负载和飞行质量等问题。根据制造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说明书，这种导弹拥有半自主导引系统，射程大约200海里，它可以以亚音速发射1000磅重的弹头。这种设施主要针对高威胁海上目标，会为战斗机带来显著的火力升级。有观点认为，这个礼拜的 F-35 和远程反舰导弹搭配出现的相片，以及最近的其他反舰武器测试，都凸显了美国军方对海上作战的关注，因为五角大楼越来越将中共视为其阶段挑战。如果华盛顿和北京发生冲突，反舰能力可能会发挥关键作用，好像远程反舰导弹这样的防区外武器，可以让美军的飞机从更远的地方攻击敌方目标，同时限制美军设施暴露在敌方防空系统之下。据中央社报道，越共总书记、越南国家主席苏林9月25号在纽约和美国总统拜登会晤。在这个之前，越南和美国两国企业签署半导体、人工智能 AI 和航空领域的协定。法新社报道说，面对与日俱增的中国竞争压力，两国在一年前宣布正式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两位领导人在联合国大会场边会晤。越通社报道说，苏林对拜登为越南和越南美国关系给予的感情做出了巨大贡献表示感谢。他高度评价拜登在联合国大会开幕式上向世界分享的美国和越南在战后恢复和建立关系的经验教训。拜登亦表示，将会继续在基于尊重和彼此独立、主权、领土完整和政治制度的基础上，继续推动两国之间的伙伴关系。 苏林强调话，将美国视为重要的战略伙伴，并表示希望美国越南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将继续保持稳定，长期的发展势头，造福两国人民。为了继续保持新关系框架的稳定和有效发展势头，迎来2025年两国建立外交关系30周年，两位领导人一致同意，双方应该继续密切配合，有效展开2023年越南美国联合声明，加强互访和接触，集中推进经贸、投资、高技术、半导体等领域的合作，进一步发挥在高品质人力资源培训领域的合作潜力。共产国家越南长期以低成本制造服装、鞋和家具，现在希望迅速跻身全球供应链之列，因此苏林已经在纽约和苹果、Facebook 母公司 Meta 和咨询科技公司美超微电脑的负责人见面。全球供应链震荡，加上美国依赖中国提供关键资源引发的疑虑，助长对这个东南亚国家投资。越南尤其有意开展在利润丰厚的晶片产业方面的能量。而华府希望分散制造业供应链，决心避免对战略竞争对手中国过度依赖，正催促越南成为这个当中的可靠伙伴。白宫在24号说，东南亚稳定与繁荣符合我们的共同利益。9月24号，法国世界报专栏报道说，中共当局对社交网络上的多名红人，特别是抖音上的网红进行了整顿，网红炫富的行为纷纷消失。中共当局在春季发起整顿奢侈浪费的运动，要打击炫富拜金的行为，炫富网红黄鸿全等人纷纷从公众的视野中消失。这位曾经在网络上吹嘘拥有价值千万人民币珠宝和多套豪宅的网红，自五月起就没有再露面。另一位以豪宅和花园吸引200万 fans 的网红鲍鱼家姐，亦从网上消失。自从2021年中共党魁习近平推动共同富裕政策以来，中国的有钱人逐渐意识到保持低调的重要性，以前经常见到的豪华车队和高调的生活方式，现在在中国的街头已经不如往昔。摩根士丹利前全球策划长洛克菲勒国际主席夏马近日在《金融时报》指出，中共对过度财富的打压令成为中国首富变得很危险，现在已经没有人愿意成为中国的首富。今年8月，电商巨头拼多多的创办人王峥一度登上中国首富的宝座，但随后拼多多发布了悲观的财务报告，股价大跌，王峥个人的财富蒸发140亿美元，首富的头衔转了给农夫山泉创办人钟闪闪。但仅过了24个钟头之后，农夫山泉亦发布了令人失望的市场展望，钟闪闪随即跌落首富位置。大陆社交媒体开始热议，民众怀疑企业家在度刻意贬低自己的公司股价，以避免成为共同富裕政策打击的目标。时事评论人李大宇在新唐人节目里面评论说，因为中共还是更加信任国企，对私营企业一直保持一个警惕的态度，在中共这种政治环境下，成为首富会有很大的压力，共产党会打着民族主义的大旗，逼着你做些什么，捐款、交税等等，甚至关乎人身安全，所以有钱人要保护自己的私有财产，不被人挂住。另外，中共向你重复一个劫富济贫的政策，好多首富就是中共割肥肉或者是割肥韭菜的对象，这个都是中国首富不愿意在榜上停留的原因。 呢次新闻就为大家报道到呢一度。如果你鍾意我哋嘅节目，请帮我哋点赞、订阅同转发。感谢你嘅收睇，再见。